神的仆人仍留在这世上。利王记上22:1-40。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姆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姆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次攻取基列的拉姆，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你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凶语。”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地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拉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姆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次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呀，我们上次攻取基列的拉姆，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落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凶言吗？”米该亚说：“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姆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甲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 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归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呐，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姆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参王府。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缺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缺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缺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展翅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缺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全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今天的经文选自列王记上22章1-40节，他描述了亚哈王的死亡。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哈王被杀死是因为他不听神仆人的话。亚哈是以色列北国的国王，而约沙法是以色列南国犹大的国王。这两个国王联合进攻亚兰，但在战斗中亚哈王被箭杀。正如米该亚预言神的旨意所说，亚哈战死在沙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耶罗波安国王建立以色列的北国以后，他用金牛犊取代真神，以巩固自己统治和满足他肉体的情欲。他任命凡人担任祭司职，供奉这些金牛犊，又改变了守罪节的日期，变成了异端。他的所作所为激起神的愤怒。由于以色列百姓盲目顺从耶罗波安，他指向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作恶，结果他们可恶的罪孽受到神可怕的审判，因为他们情愿顺从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孽。真理之神对以色列全体百姓及其列王所犯的罪孽感到愤怒。后来神决定审判那些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人，包括在肉体上和属灵上，但在以色列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列王和百姓不计其数。所以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神把特别的试探和苦难降临在他们身上。亚哈王挑起战争，虽然以色列和亚兰之间战争频发，但在亚哈死前3年没有发生战争。通常这些冲突单方面引起，常常是亚兰入侵袭击以色列而引发的。但是每当以色列百姓面临严峻的形势时，神都差遣他的仆人营救他们，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但这次是亚哈王自己想对亚兰发动了战争，这是神所允许的。战争的背景是这样的：传奇以来，犹大的约沙法和以色列的亚哈 两个国王都想收回基列的拉姆，一个曾经败给亚兰的城市。以色列北国亚哈王对犹大南国的约沙法说，基列的拉姆以前不是我们的领土，但他现在属于亚兰吗？我们岂可坐视不管呢？约沙法王同意亚哈王的看法，他们决定对亚兰发动战争。这里我们看到两位国王做出了令人不解的事情。由于耶罗波安王和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崇拜金牛犊作为他们的神，他们注定被神憎恶。相反，犹大南国坚持神制定的献祭制度及其律法，百姓也和他们站在一起。换句话说，和以色列的列王不同，犹大南国没有用金牛犊替换神，因此犹大及其百姓仍然可以继续做被神珍惜的国民及百姓。但是犹大国王约沙法现在正在和以色列北国合作，尽管这是对神犯的可恶的罪，也是对神极其严重的冒犯。以色列北国仍然崇拜神所憎恶的金牛犊，指派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担任祭司职，破坏了神的律法。以色列百姓用金牛犊取代神，并信仰这些金牛犊，这是一项死罪，理应从神那里受到下地狱的惩罚。这些罪起源于所罗门与外邦女子通婚，因为所罗门和以色列百姓接触了这些来到以色列的外邦女子带入的大量偶像。由于所罗门犯了这罪，神把以色列一分为二，因此耶罗波安做了以色列北国第一任国王。但正如所罗门那样，他也在神面前犯了重罪。更糟糕的是，以色列北国的列王及其百姓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犯了这些重罪，因此他们不能脱离这些罪孽，重归于神。另一方面，犹大南国的约沙法国王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北国的百姓正顺从耶罗波安国王所犯的罪孽，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和北国保持一种开放的关系。所以犹大的南国越来越像北国那样犯罪。虽然人类很难在好事上合作，但涉及到犯罪时，他们很容易彼此勾结，沆瀣一气。但是以色列人有神兴起的仆人，神的这些仆人知道国家犯罪，呼吁悔改，他们始终站在神的一边，斥责百姓所犯的罪孽，勤勤恳恳地传教。但是由于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信仰实际上相同，所以犹大南国和以色列北国联手向亚兰发动战争并不困难。但是犹大王约沙法仍然不信金牛犊为神，所以在对亚兰的作战前，他建议亚哈王先征集神的仆人的意见，向他们征询神的旨意。于是两位国王招来神的仆人，向他们审问神的旨意。神的仆人说出他的旨意了吗？当时在以色列北国所谓的先知不下400名。在上战场前，亚哈王想询问这400位先知神的旨意是什么。后来一位名叫西底家的先知造了铁角，他预言说列王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列王记上22章11节。其他所有400名先知也都像西底家先知所说的那样，由于他们的预言都是相同的，似乎没有必要进一步询问主神的旨意。不过犹大王约沙法问亚哈王，这个国家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可以问吗？亚哈王回答，是的，还有一个人。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米该亚，但他为我所说的预言没有什么好事。但约沙法催逼亚哈招来先知米该亚，向他询问神的旨意。 于是亚哈王差人召来米该亚，被国王差斥召见先知米该亚的使者说，400位先知一致的预言国王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请你和他们同样预言吧。米该亚却说，在主神面前我不能做这种事，我将完全照着神的旨意说预言。先知米该亚被带到亚哈王的面前，他起初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但是这些话并没有说得直白。所以国王请先知米该亚讲真话，不要骗我，告诉我主神的真实旨意，讲实情，告诉我们神是否确实说过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能完全向我传达主的旨意呢？然后先知米该亚便如实地预言了神的旨意，说，我看见以色列的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各归各家去。换句话说，米该亚斯说，如果国王参加这场战争，他要死在战场上。让我们回到利王记上22:19-23，我们读到米该亚是这样说的，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姆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了你们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先知米该亚通过这些话清楚地把神的旨意告诉了国王亚哈和约沙法。先知米该亚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万军侍立在他左右，他在异象中听到主神说话，谁去引诱亚哈在进攻基列的拉姆时战死呢？这时米该亚看见神的天使中的一个站在神面前，听他说，我去在亚哈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我去引诱亚哈在激烈的拉姆发动战争，并在战争中阵亡。先知米该亚把神的旨意告诉了亚哈王，他解释天上的灵如何在主神面前商议，他把神的旨意清楚地传达亚哈王。他对亚哈王说，如果你参战，你不能活着回来。神的一个灵进入了以色列所有400位先知之口，令他们对你说谎。这时以色列400位先知的代表对抗米该亚，打了他的耳光，气愤地说，神什么时候离开我和你说啦？在今天那些已经变成异端的基督教领导当中，有许多像西底家这样的假先知。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你会看到我的预言能否实现。你躲进严密屋子里的那一天很快来到，你会看到我的预言能完全实现。亚哈王听到这里极为愤怒，他勃然大怒，因为先知米该亚不像以色列400位先知那样说吉言，唯独他的预言不吉利。这里指出一条重要的信息，我们都必须掌握。正如在今天经文里，400名假先知都同意亚哈王的作战计划。今天所有的基督教领导都说，人们只要信仰十字架的血就能得救。但是，如果你们相信他们的教导，你们终将违背水和圣灵的福音，被抛下地狱。神赐给人类得救的真理只有一条，这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圣经明确地表示，神赐给人类拯救 不单借着十字架的血，因为他借水和圣灵福音赐给了我们真得救。约翰一书第五章七至八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至十六节亲口说，人除非重生于水和圣灵，否则不能进入神的国，也看不到父神。因此，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却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们不能从他们罪孽中得救。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基督徒，你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才能得救。而且在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从你们罪孽中得洗之前，你们也不能领受神的灵，也不能进入天国。徒有失明的基督徒可能很难马上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正如米该亚先知揭露了西底家假先知所说的一样，世上那些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所说的话是今天假先知们的绊脚石。神说，虽然他在愤怒中也愿意赐给不尽的怜悯，除了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他不会注视不管信仰其他福音那些人的罪孽。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尤其福音传教士，都说他们只靠信仰十字架上的血的福音，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了罪孽得赦。但他们果真能够涂抹他们心里的罪孽吗？不能，绝对不能。相反，神会审判那些为他们罪孽毫无理由辩解的人。这是因为，如果有人认为仅仅十字架的血能构成他的拯救，那意味着他的罪孽仍然还完整地保留在他心里。他并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神的真实旨意并不只靠信仰十字架的福音，而是通过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得赦免。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孽的洗礼，还有他在十字架上的血，这个真理完全包含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说他们只靠信仰耶稣十字架上的血已经从罪孽中得救，但是真福音是主一劳永逸地赐给全人类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教导我们只信十字架的血。主说，他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这世上所有的罪孽。现在，耶稣请问你们是否信仰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神是救世主，尽管他对罪人愤怒，却仍然赐给他们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在亚哈王事件中，神希望他悔改崇拜金牛犊的做法，希望拯救他的灵魂，希望他正确地领导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重归于神，生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为了把以色列国王及其百姓引上正确的生活道路，神即使通过先知米该亚为他们提供一次悔改的机会。但亚哈王心里没有接受先知米该亚所预言的神的道，相反，他实际上反对真先知的话。当时他心里已经没有空间容纳神的道，因为亚哈王只对侍奉金牛犊和维护他的名声、权力感兴趣，他不在意主神的仆人先知米该亚对他说的话。相反，他却让他受监禁。尽管亚哈王拒绝米该亚的警告，但是他仍然很紧张，所以他伪装成一名普通的士兵上战场。他对约沙法国王说，我要改装成普通的士兵上阵，你仍然可以穿王袍。在战斗之前，以色列的敌人亚兰王已经下令他的军官只杀以色列国王亚哈，所以亚兰的军官在战场上寻找亚哈王，他们看到有人乘一辆战车，他们以为是亚哈，就都向他聚拢。但战车上的人实际上是约沙法，看见亚兰的战车朝他开来， 约沙法惊恐地逃跑了。亚兰士兵叫喊，是亚哈，杀死他。约沙法转身看到他们正要追赶他，于是他喊道，我不是亚哈王，我是约沙法。亚兰的士兵拼命追杀他，但他们一靠近才发现他不是亚哈王，他们便转身回去了。但是正如先知米该亚预言的那样，亚哈王被杀死在战场上。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缺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缺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缺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缺中。约在日落的时候，又号令全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利王记上22:34-36。亚兰的一名士兵随便开弓，但箭恰巧射中了以色列国王的甲缝里。由于当时的士兵身穿盔甲来保护自己，即使箭头射中的时候，大多数箭会反弹出去，不会射得太深。但是亚哈王的盔甲被射中之后，箭头射中他甲缝中的关节，这恰恰是箭头容易造成致命的部位。因此亚哈王在战斗中受伤，并试图摆脱亚兰军队的包围。然后他命令赶车的说，拉我出阵吧。但是那天战斗异常激烈，甚至连赶车的也不能逃离战场，使亚哈只能继续在战车上战斗。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晚上，亚哈王带着重伤作战，他的血流在车里，最终死亡。既然亚哈王战死在战场上，以色列便收掉了这场战争。战斗结束时，号令全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所有参加这场战斗的军队返回他们各自的土地，亚兰军队返回亚兰，以色列军队返回以色列，犹大军队返回犹大。但是亚哈王战死了。看到国王战死，以色列军队把他的尸体带回撒玛利亚，并葬在那里。到了撒玛利亚，他们在池旁洗亚哈战缺的血迹，狗来舔他的血。简单的说，一切根据主神的道发展，列王记上21:19。并且妓女经常在这池里洗澡。亚哈王死亡是因为他没有听先知米该亚的话，即使他罪孽深重，他理当死上几百次。只要他听从神仆人的话，因信接受他们的建议，那么他仍然可以过上长期富足的生活，因为神乐于把他充盈的怜悯施加给那些因为罪孽理当死亡的人，拯救他们。但是如果有人至终拒绝神的怜悯，拒绝信仰他，反对他，那么神必定像他所说的那样诅咒这些人。换句话说，神的公义必须实现。神是公义的神，同时也是怜悯的神。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但是这个时代的假先知只信仰和见证只有耶稣在多鲁地的流血才是拯救的保证。相反，神的仆人见证说得救是水和圣灵福音带来的。那么在这个时代，谁是神兴起的真正仆人呢？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谁是像米该亚那样的神的真仆人？谁是像西底家那样的假先知呢？神真正的仆人是那些信仰和见证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假先知是那些只见证十字架上血的人。我希望并祈祷你们都能认识到这个真理，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神那里找到得救的恩典。虽然亚哈王对神犯了大量的罪，死有余辜，但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他不在意先知米该亚向他传播的神的道，忽视了神的旨意。 如果亚哈当时听从先知米该亚，认识到神要杀他，他应该马上悔改，说：主啊，我已经对你犯了罪。如果他承认自己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孽是错误的，回心转意，请求神怜悯他，拯救他，神不会杀害他，反而会饶恕他。但尽管如此，神通过先知米该亚让亚哈清楚地知道了神的旨意，亚哈仍然漠视米该亚的警告，所以他必是在肉体和属灵上死亡。即使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神的道仍然被忽略，只有假教义兴盛。你们也许知道，在当今世上有多少基督徒，但是他们虽然声称侍奉耶稣基督，实际上大多数人都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孽。即使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拜神，称神为父，实际上他们只是想从神那里领受物质的祝福、身体健康以及这世上的权利和名誉。他们尽管自称信仰耶稣，称父神的名，赞美和崇拜他，最后他们却都是世俗福气的追求者。这些人把物质的信仰寄托在一种称为基督教的宗教里，而不是在神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不能摆脱在基督教信仰领域极为盛行的唯物主义信仰，受假先知的欺骗，正走向灭亡。他们信仰耶稣唯一的兴趣是获得世俗的福气，对如何靠信仰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得洗他们的罪孽却没有多大兴趣。不变的是，他们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肉体。他们经常引用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他们把所谓的三重祝福说视为金科玉律，换句话说，他们崇拜神只希望得到诸如身体健康、财富和名誉等世俗的福气。因此，持有这种信仰的基督徒正在崇拜现代版的金牛犊，最终只能下地狱，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实际上正在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孽。当然，主确实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但事实上，主希望我们的灵魂在神面前兴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我们罪孽中得洗。只有当人得到罪的赦免，他才有资格做神的儿女，领受天国属灵的赐福。换句话说，我们在请求物质兴盛和赐福之前，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得赦免。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现在是怎么信仰的呢？全世界的基督徒现在深陷在假先知所传播的唯物主义信仰，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的真正真理。即使真理传播给他们，他们仍然无动于衷。相反，他们只是盲目地坚持独鲁地十字架上血的信仰。那么你们如何呢？你们认为只有耶稣在独鲁地十字架上的血能真正完美地清洗你们的罪孽吗？如果这样，那么坦率地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尽管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你们的罪孽仍然留在你们心里吗？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那些只信十字架上血的传教士当中，许多人名气很大，但是由于这些传教士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我肯定地说，他们没有真正重生，因此他们无法为他们的会众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绝不能使他们从罪孽中得洗。如果你们碰巧受这些不恰当牧师的培养，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自然，你们仍然对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无所知， 因此无法真正重生。如果瞎子领瞎子，他们两人都一定会跌入沟里死掉。诚然，即使此时此刻，今天使徒基督教领导实际上仍把他们的信徒引向耶路不安的道路，因为这些领导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他们自己也没有重生。正如亚哈王不知先知米该亚的警告，结果被杀害一样，今天的基督徒拒绝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也像亚哈那样顺从金牛犊。无论这些基督徒有多么热诚地只信十字架的血，无论他们如何认可彼此的信仰，除非他们遇见借水和圣灵福音降临于世的耶稣基督，否则他们绝不会被神认可。即使他们现在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和辉煌，他们仍然像亚哈那样面临属灵和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甚至不想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仍将以罪孽的状态站在神的面前，承受他们罪孽的审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想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过正确的信仰生活，那么他们必须寻找像先知米该亚那样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神的仆人，从他们那里听神的道，信仰他的道。因此他们必须亲耳倾听这些仆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必须因信在心里接受这福音。凡在神面前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必须尽快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只有那时他才能真正成为神圣洁的百姓。现在那些在神面前信仰属于异端，躲藏在基督教社会里的假牧师，向他们的会众声称已经得到治病的礼物或驱魔的礼物，信誓旦旦。但是这些牧师必须认识到，除非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否则不但他们自己要在肉体和属灵上死亡，而且他们所有的信徒也会被抛下地狱。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周般的义，即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流血所成就的真理，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地传播这义。我们信仰耶稣为我们救世主的原因，我们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那么我们为什么信仰他呢？我们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为的是得洗我们的罪孽。换句话说，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成了神无罪的子女，从世上所有罪孽里寻求得救，目的是为了获得真正的永生。我们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不只在世上追求兴盛和身体健康。耶稣的名字意思是救世主，他降临于世，目的是把全人类拯救出罪孽。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换句话说，主降临于世，借水和圣灵福音把我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不只是为了赐给我们世上的福气。圣经说，人出生在世都注定死一次，希伯来书第9章27节。不管我们现在世上生活如何，此时此刻是神赐给我们脱离世人罪孽的机会，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和信仰耶稣用他的水和血所成就的神的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当我们为神的义生活，他将在未来的世界里赐给我们永远的财富和荣耀。神使我们信仰耶稣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这世上兴盛，而是让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获得永生。神要赐给那些信仰耶稣之人的福气，就是借着水和圣灵福音涂抹他们的罪孽，使他们在来世享受他的辉煌和荣耀。义人的正确生活，就是把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传播给每个人。 但是今天无数的基督徒就像耶罗波安那样信仰金牛犊，完全不尊重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今天的基督徒就像当时以色列北国的百姓，就像亚哈王自己那样，只想在这世上兴盛。今天的基督教已经被撒旦的仆人玷污。新约写到不法的人来到基督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至十二节写道，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失荒，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换句话说，为了惩罚那些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基督徒，神差遣不法的人到那些注定要被毁灭的人当中。神允许不法的人来到基督教里，因为在基督教里已经有许多人犯耶罗波安那样的罪。我已经看到有些基督教信徒遇到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假先知，因此他们最终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和声誉。那么不法的人如何在基督教里工作的呢？在基督教里，恶灵来到信徒的心里，通过假先知和教训在他们身上工作。神允许这样做，为什么父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信仰耶稣的基督徒身上呢？这是因为他们不信在神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里所显明的罪得赦免的真爱。神不会阻止这些不法的人在基督教里工作，而是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任凭他们。那么为什么神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让恶灵在那些实际上承认信仰耶稣的人身上工作，而不管非基督徒呢？那是因为他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的爱心，却更喜爱权力神迹虚假的歧视以及一切不义的欺骗。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精确地认识到父神如何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信仰这一点。我们务必懂得我们的主是否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还是别的福音拯救了我们，并正确的信仰。在我们信仰主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哪种福音是真福音。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主是否确实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换句话说，你必须辨别水和圣灵的福音与其他所有的假福音，并信仰这个真福音。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来说，要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不是真理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如此，一旦他们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地认识到只有十字架上流血的福音是假福音。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神高兴地把这福音传授给那些想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我们的主非常乐意把这福音传授给想得救的人。但可悲的是，今天的基督徒不信能使他们领受罪孽得赦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更可悲的是，他们正行在耶罗波安崇拜金牛犊的路上。当然，这些基督徒也确实在嘴巴上说他们信仰耶稣，以求从他们罪孽中得救，但并不是说一旦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实际上便一次性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救了。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罪孽，因此这些基督徒信仰耶稣的目的是治愈他们肉体的疾病，获得物质的财富，赢得世俗的名利和成功。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所以他们不会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他们信仰耶稣只是为了治愈疾病，令他们更加富裕。他们希望耶稣成为那种神，因为那么多的基督徒信仰耶稣，目的性是错误的。今天的基督教不但不能成为世界的光，而且糟糕的是，它还面临世人的批评，被指为黑暗之源。今天的基督徒必须纠正他们错误的信仰，他们必须首先全心全意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领受真正的得救，然后做主的见证人，向全世界所有罪人传播得救的真光。在神的眼里，那些只追求马门的人是真正的异端。因此，当神看待今天那些尽管承认信仰耶稣，却只寻求物质兴盛的基督徒，根本没有根据神的旨意信神。神不允许这些人兴盛，甚至在世上的兴盛。他说，既然你们这样信仰我，如果我使你们身体健康，医治你们的疾病，那么你们会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即使神果真医治了这些崇拜偶像者的身体疾病，他们也不会从此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非但如此，他们只想变得更加的富有和幸福，只追求肉体的情欲。所以最后，他们自己的肚子便成为他们的神，他们的心将坚定地扎根在金牛犊上。所以神责备他们说，你们可曾敬畏我吗？如果你们果真敬畏我，就应该先信仰我赐给你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你们应该因信清洗你们所有的罪孽，只有那时你们才能避免像耶罗波安那样因为顺从金牛犊而临到你们身上的诅咒。今天的基督徒在神的眼里是错误的，神的旨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让我们做他的儿女，让我们为了他的义而活在世上。尽管神的意志是让我们在未来永生的国里兴盛，而不是在这长盛即逝的地球上兴盛，但基督徒仍然只为了在地球上的兴盛而求他，请他医治他们肉体的疾病。换句话说，即使那些自称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实际上正在请求神让他们在这世上过得更加富足精彩。因此，他们的信仰不是神真正希望他们的信仰，他们必须抛弃这种错误的观念，根据神的旨意信仰耶稣。简单地说，当神看待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时，他认为这些基督徒不是根据他的意信仰的信徒。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当所罗门崇拜偶像时，神痛恨，并且他无法容忍这种罪恶，他要惩罚所罗门，把所罗门的国一分为二，使以色列人让以悔改。但尽管如此，以色列的百姓仍然不悔改，竟然觉得神的惩罚不公平，于是他们直接向神挑战，犯罪更多。他们用金牛犊代替神，破坏神建立的祭司职位，将他规定的守罪节改变到别的日期。简单地说，他们改变了一切，最后他们远离神，犯下了触犯神的意的罪孽，所以神不能容忍他们的罪孽。今天作为这些人的代表，顺从这种罪孽道路的人就是基督教的领袖。今天基督教的领导必须仔细地检查自己，看看他们是否知道和信仰借水和水而来的耶稣基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在旧约里，是耶罗波安他的儿子以及以色列后来的列王在神面前变成了异端的集体。在以色列，凡信仰金牛犊为他们的异神，向异神做献祭，崇拜他们，用梵民代替祭司， 改变守罪日的日期，在神的圣殿里建造圣祠的人都将被毁灭，代代如此。亚哈王走了同样的道路，也被神消灭了。同样的，今天这些人也将被神灭亡。亚哈在战斗中被杀，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基督教异端在未来将像亚哈那样面临死亡。如果今天的基督徒即使用耶罗波安的信仰去信仰耶稣，他们绝不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今天经文的教训是，就像神毁灭亚哈那样，神还将毁灭所有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那些不信神所赐的爱、拯救以及永生赐福的人，那些用金牛犊替换神，只在世上寻求诸如物质福气和身体健康等世俗幸福的人。尽管他们承认信仰耶稣，神将把他们统统抛下地狱。如果今天的基督徒拒绝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是反对神的义，他们在生命的末了将被神诅咒，就像亚哈王及其家族那样。不信耶稣的非基督徒其实比这些基督徒更好，因为他们仍然有机会听到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当这些人最终听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正确的信仰这个福音。对于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神必定会为他们提供一次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机会。但对于今天那些只寻求物质兴盛和身体健康，却拒绝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基督徒，神倾倒下为他们准备的永远诅咒。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这确实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永远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是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的信仰如何呢？由于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心里不信仰这福音。更糟糕的是，他们正试图阻止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这里你们应该认识到，神已经允许那些不法的人在基督教教会里工作。圣经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至十节。所以不义、虚假歧视和各种欺骗充斥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不法的人的工作所致。现在谁正在基督教所谓属灵领导的生活里工作呢？恶灵正在工作，因此假神迹和欺骗这类工作正在基督教社会里兴盛。假先知向百姓撒谎，声称说已经领受圣灵，尽管他们心里有罪，他们还错误地传教说，如果你们信仰耶稣，你们的疾病能得到医治，身体健康，你们在世上会获得成功，做第一而不是最后，你们的事业蓬勃发展，无比兴盛。他们说，因为基督徒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父神始终帮助他们，即使他们有罪，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和他的儿女。因为他们信仰耶稣，神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的儿女。因此，如果你们忠诚地向神祈祷，做好基督徒，献身他的事业，那么你们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属灵上，都会得到神的赐福，因而兴盛。他们在信仰复兴会上也这样撒谎。今天你们谁治病，把手放在疼痛的地方，我为你们祈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驱逐所有的病魔，让每一个诅咒都被解除。父啊，我现在请你赐福他们大家，我求你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我请你把物质福气赐给他们，以便他们变得兴盛和富裕。这就是他们的祈祷。他们声称 无数人当场被治愈。虽然有些人见证说他们确实用这种方式被治愈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只是一个谎言。这些事情都是假奇迹，这是对集体心理学的探索，这是集体的催眠与恶灵的工作。信仰迷信的基督徒只能用他们的情感狂热地崇拜耶稣。我的信徒朋友们，今天的基督教正无可逆转地转向世俗方向，只对世俗财富感兴趣，追求物质成功和医治身体疾病。他们极其推崇这种谬误的信仰。换句话说，撒旦的工作现在正处于极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那些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多么狂热地信仰耶稣，但是当我们向他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他们却拒绝这福音，说他们对这太生疏，他们被假先知迷惑，不知道水和圣灵真福音的真理，所以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在主动请求神的诅咒。与今天的基督徒不同，前一代的基督徒至少为他们的罪孽感到痛苦，他们在礼拜时内心非常的卑微，他们设法解决罪孽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确实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这福音。但是即使某种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会忏悔流泪，为自己罪孽感到痛苦。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但现在很难找到如此卑微的基督徒了。现在许多基督徒上教堂只是出于世俗的目的，让自己变得富裕，生意更加兴旺。他们中有许多人信仰耶稣是为了治愈他们身体的疾病，活得健康长寿。所以今天的基督教领导这样对他们的会众劝教，圣经说，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你们也将在肉体和所有事情上兴盛。如果你们信仰耶稣，你们的疾病就能得到医治。凡你们亏缺的东西，你们都会有的。如果你们忠实地奉献十一岁，你们将得到十倍的赐福。如果你们因信侍奉你的教会，你们将领受极大的赐福，你们将在这世上变得富有。像这样，今天的基督教及全世界的领导都已经败坏了。在早期的教会时代，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涂抹了人类的罪孽，清洗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无罪，把他们变成神的儿女，让圣灵居住在他们心里，引导他们根据神的旨意生活。相反，今天的基督教已经丧失了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基督教根据堕落的教义传播，只有十字架上的流血才能带来拯救。正如西底家及其同伙的假先知曾用谎言预言亚哈王和约撒法王一样，今天只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牧师传教，也只是为了迎合会众肉体的情欲。换句话说，这些牧师来到耶稣面前，祈求他们会众生意成功和身体的健康。当然，即使那些真正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仍然活在他们肉体里，所以他们有时也需要为这些肉体的事情祈祷。但是，主对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重中之重。人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赦。只有在罪孽得赦之后，我们才能请求身体健康、物质需求和各种各样的礼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跟随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但是那些既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也不信仰这福音的人，只对获得世上的财富感兴趣，而不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换句话说，他们对信仰神的义、向神献祭的信仰并不感兴趣，而是撇开他们信仰耶稣的基本理由。他们就像以利的儿子们那样， 只对祭坛上的肉感兴趣。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但他们堕落，甚至向主做献祭的血。他们常常还没有献祭之前就把肉吃掉。不幸的是，今天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社会里，这样的领导太多了。我们现在正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们有责任让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谁是真正的异端。每个基督徒必须明白谁是真正的异端。当我们研究基督徒是否持有正确的信仰，或者是否按神写成文字的道信仰时，发现实际上他们许多人都是异端。谁应该对他们说他们实际上是异端呢？这责任就是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神的仆人身上。现在他们的责任就是告诉那些被误导的基督徒，陷在异端的信仰里。现在那些深陷异端里的基督徒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就是异端。今天基督徒容易指责别人异端，他们不知道圣经说谁是异端，因为人只有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给正确的异端下定义。圣经说，异端是尽管承认信仰耶稣，却自我定罪的人。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因为当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了心里的罪孽，把他们洗刷干净。相反，使都拒绝水和圣灵福音的基督徒表白他们的信仰时，说他们的罪孽只靠信仰十字架的血被清洗掉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罪孽依然保留在他们心里，因此他们大家必定这样认罪：我是个罪人。圣经称这些人为异端。我对今天的基督徒提出这个问题：神真的只用十字架的血清洗你们罪孽吗？罪孽得洗不是只靠信仰十字架的福音而得来，而是只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实现，即主通过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清洗我们的罪孽。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他一劳永逸地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主用他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水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反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基督徒心存偏见，正在犯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赤做。今天这些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人远离主赐给的拯救真理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甚至自称他们已经用十字架的血清洗了他们的罪孽，但他们内心实际上正在腐败。简单的说，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属灵的麻风病人。那些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必须承认他们只用十字架上的流血还没有清洗掉他们的罪孽。但是因为父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借水和圣灵福音完成了我们的拯救，凡信仰这福音之真理的人都已经从他所有罪孽里得赦。尽管如此，在基督教社会里，许多人由于无知仍然拒绝水和圣灵的福音，这正是他们深陷在自我定罪之罪孽里的原因。换句话说，那些拒绝神借水和圣灵福音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人，正是对神犯了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罪的异端。在神的眼里，这些人信仰属于异端。耶稣基督降临于世时，如何涂抹我们罪孽的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化成肉身来到世上，他30岁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成就了神诸般的义。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神让他儿子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亡里复活，成就了他诸般的义。 耶稣为了赎回世人的罪孽，在约旦河受洗，担当世人的罪孽，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他成了我们的救世主。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不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所以他们现在拒绝他。他们说他们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已经变得无罪了，但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信仰。至今近2000年，无数承认信仰耶稣的基督徒只信仰十字架的血，但他们始终都是罪人。但是基督徒却反问，只信十字架上的流血有什么错呢？他们说，那么你是说所有这些信仰耶稣的无数人都要下地狱吗？所以我很小心，我不是情绪激动地说这些话，相反，我说这些话都是出于我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因此满怀信心地说这些基督徒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异端。因为尽管他们承认信仰耶稣，但他们的罪孽仍然还保留在他们心里。据说路德也每天早晨祈祷，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清洗我的罪孽。这本身就证明路德对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无所知。那些只信十字架的血而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注定依然做罪人，因为他们心里始终都有罪。相反，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完全能够从罪孽里得救，无论我们多么不足。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并坚持走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福音真理脱抹了我们罪孽的这个真理，我们确实能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对于我们这些信仰这个真理的人来说，我们的内心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福音变得无罪，洁白无瑕。这位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我们心里没有保留罪孽，因为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脱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现在那些心里信仰这福音的人始终且永远无罪。换句话说，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自己做悔改的祈祷，亲身清洗这些罪孽，我们的罪孽不能被清洗。相反，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我们在世上所有罪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为世人这些罪孽在十字架上被定罪，一次性清洗这些罪孽，已经拯救了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除非我们靠信仰构成水和圣灵福音的耶稣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净我们心里的罪孽，否则我们这些罪孽永远不能得洗。耶稣基督借着水、血和圣灵的福音来到我们这里，约翰一书第五章6-8节。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救世主，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真正的救世主，正是因为他降临于世，为把我们拯救出这些罪孽，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肩负天下的罪孽，因为这些罪孽在十字架上被定罪，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了我们。我们人类都是按照神的模样创造的，这意味着每个人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都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父神差遣他儿子降临于世，让他的儿子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世上的罪孽，把他们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从而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世主。神已经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用心信仰。我们大家都必须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你们不能再信仰异端假师父的祈祷了。即使在今天，这些异端领导仍然欺骗他们的信徒，说，在这个时刻，我希望你们把手按在疼痛的地方。 我们的主担当我们所有的诅咒、所有的痛苦和一切的死亡。他已经医治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使我们富裕。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这祷告就会变成音乐，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当这个祈祷真的受到鼓励时，这祈祷将使你走在一路不安的罪里。我警告你们大家，不要再受到这样祈祷和谎言的欺骗了。当亚哈王拒绝听从先知米该亚的忠告时，他便注定自己的命运。亚哈顽固不化，不但把自己引向死亡，而且他也驱使他自己的军队以及犹大王约沙法军队里的无数人死亡。亚哈王死后，他的军队如何继续作战呢？一旦敌方知道亚哈王战死，以色列便战败了。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国王战死，即使以色列军队的官员也因为恐惧而瘫痪，所以只能逃生。都是因为亚哈王和耶罗波安王，多少以色列百姓被他们的信仰欺骗，走上死亡的道路啊！以色列北国无数人因为受这些列王的欺骗，在属灵和肉体上都被毁灭了。他们中每天有多少人死于亚兰军队的战争呢？今天的基督教领导也同样因为拒绝了水和圣灵的福音，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向他们的会众传播假福音，而引领无数的信徒下地狱。今天居住在基督教社会里的假先知，完全和亚哈王时期居住在以色列的400名假先知一样，他们毫不在意神的旨意，只说他们的会众想要听的内容。仅仅因为某人信仰耶稣，就能保证他的生意绝不会失败吗？基督教的商人不会破产吗？仅仅因为他们信仰耶稣，神便绝不会让他们失败吗？不，这完全是胡说。但是我们仍然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授给这些错误的基督徒。重生者在心里必须和神的道所传播的水和圣灵福音联合，他们必须利用这种信仰去和各种假福音的传播者做斗争。你们是否认为这场斗争没有必要？我们只是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呢？但是有句格言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把水和圣灵的福音甚至传播给异端的基督徒，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信仰。只有那时，我们才能靠我们的真信仰战胜他们。我们必须利用真理之道拯救在基督教社会里的所有异端。现在基督教充满无数的异端，这对你们是否无法抵抗？或时你们正在想，那么即使16世纪发动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家也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吧？答案是肯定的，这些人没有从认识水和圣灵福音的角度从事宗教改革运动。那么你们或时再问，这是否意味着只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才是正统的信徒？同样答案也是肯定的，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无罪之人才是被耶稣拯救的人。我们唯一的职责是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授给每个人，那么愿意相信的人就会相信，即使那些现在不愿意相信的人，以后当苦难来临时，只要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仍然能够得救。如果人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将领受神赐给的福气。但如果他们不信这福音，他们将被抛下地狱，支付他们罪孽的工价。我们必须正确地向基督徒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还必须懂得谁在基督教社会里是真正的异端。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明确地教会他们。所以我现在向全世界的基督徒阐述异端的问题，即使现在基督教社会里的无数领导 正把他们的会众拖进地狱。为此，我传播神的道，使这些深陷在异端里的人能被拯救。现在有多少基督教信徒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孽呢？我真诚的希望和祈祷这些基督徒都能认识到，他们现在因为像耶罗波安那样崇拜金牛犊，正面临神可怕的诅咒。有一天，他们都愿意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必须意识到，因为自己的罪孽，他们在来世将永远受诅咒。所以，我们必须怜悯他们，为他们祈祷，把他们拯救出罪孽和异端的信仰。我们绝不能纵观他们的无知，相反，我们必须怜悯他们，祈求神把他们拯救出他们的罪孽，因信向他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不变的真理。我希望并祈求神使我们能够完成他托付给我们所有这项工作，那时我们就能作为他善良又忠诚的仆人，站在真理之神的面前。我祈求水和圣灵的福音所带来的得救福气，也将赐给每个现在仍然深陷在异端的基督徒。阿们。